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德仁，欢迎来到良苑讲台。在生活当中的大事或小事，都需要我们做出选择。如果人生是一条道路，它就好像是一条抉择之路。今天德仁要和您从路德记来看人生的抉择之路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路德记是被记载在旧约圣经里头。路德记所处的时代是士师时期。士师时期是一个怎样的时期呢？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，那就是个人任意而行。个人任意而行，按照希伯来文的直译，意思是个人以他眼中看为对的去做，只要我认为对的，我就认为对，我认为错的，那就是错。是非黑白判断的标准由我决定。我们了解了路德记的时代背景，我们就来看路德记的第一章。我们可以翻到旧约圣经路德记第一章。如果您的圣经是两段式圣经的话呢，就是329页。德仁读的圣经是和合本的圣经。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说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一章一节说得很清楚，那个时代是士师秉政的一个时代。而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里头，正遭遇着饥荒。神所带领人要去的地方，为什么会遇见苦难呢？如果你了解士师记，你就知道士师记有一个恶性的循环，那就是人犯罪，神就透过兴起周遭的国家外族来欺负他们。当他们遇到了苦难，他们就懂得回头来找神，向神呼求，求神帮助。于是乎，神就兴起了领袖，我们统称为士师，来率领他们面对外敌。甚至神赋予这领袖有极大的能力，能够来得胜。而在以色列百姓过了太平之日没有多久，好景不长，他们又犯罪，神又兴起外邦，他们又回头来找神，又过着太平的生活，然后又犯罪，不断的在那个恶性循环里面。所以虽然应许地迦南地是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去的地方，可是神也透过苦难，透过饥荒，让人可以来懂得要回转来找神。苦难的原因有很多，有一些苦难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，我们中国人说自食恶果， 有一些苦难呢，是别人犯罪的结果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际网络互动很密切的一个时代，人不是离群所居的一种受造物，我们会相互影响。比方说工厂的老板自私制造了黑心食品，很多人就遭殃，我们就受到了牵连。有一些苦难呢，是你我不知道原因，但是神的高度够高，他统管万有，他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，这万事包括了好事也包括坏事，可以让基督徒在其中得到不同的益处，不同的收获，不同的成长。好，面对这种饥荒呢，我们看到在伯利恒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一章第二节会说名叫做伊利米勒，他要解决问题，他做出选择，而他做的选择是带着他的家人往约旦河东的摩押地去，那块地并非是神所应许要他们去的。一章二节说啊，这人名叫伊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俄米，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，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人会计划，人会计算，但许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原本是因为在应许地有饥荒，希望到摩押地去，能够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，能够不受到饥荒之苦。但没想到，一章三节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人算不如天算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他们似乎在当时做出了一个选择，但回头看来，丈夫死在异地，儿子也死在异地，儿子娶了外邦女子摩押女子为妻，这选择到底对不对呢？我们常常会以后见之明，事后诸葛亮来做判断。但德人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，人生常常是人算不如天算。我们中国人知道要敬天，我们需要谦卑，我们可以计划，但是并非每一件事情都好像事事会如我们的意思。当我们很清楚这个是神所要我们去的地方，我们就必须在神所带领之处认命，我们必须要在神所带领之处要认真。我们看到的确岁月轮流转，雨过总有天青时，一章六节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神透过饥荒来管教应许地的百姓，但是苦难的目的是要使人归向神。我们清楚这个是上帝的带领，就认真学好生命的功课，所做的选择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。但很遗憾的，我们看到伊利米勒他并没有面对饥荒的时候内自省，而以外在离开应许地的方式来作为解决饥荒的一种选择，但到头来呢，是空空的回来。所以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，神为你预备一个妻子，也许在婚姻当中有一些摩擦，但是我们是爱我们所选择的，我们需要在那个环境当中去认命，去祷告，去沟通，去学习，去成长，去依靠神。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，神会工作，而不是说啊，不，我觉得好苦啊，我畏苦怕难，我就不要了，我要离婚了，我要娶一个另外的女子来做我的妻子。在第一章的这几段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了以利米勒家族他们的抉择有许多的错误，他们离开应许地，而且他们的儿子也娶摩押女子为妻。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4章，我们往前翻到出埃及记第34章，神的话语是如何吩咐的呢？出埃及记34章第15节到第16节，15节说，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，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的祭物。16节，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，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。在旧约有许多经文记载，包括申命记第7章1到4节，都严严告诫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为妻，因为婚姻和信仰很有关联。你娶了外邦女子，外邦女子拜了假神，拜了偶像，也会影响整个家族。当然路德记我们看到神很恩待，不是整个家族被媳妇儿影响，被摩押地影响，而是拿俄米生命的见证反过来影响了这两个媳妇儿。这一点呢，当然后面会说。讲到这儿呢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回来看。当拿俄米告诉两个媳妇儿说，你们干脆就个人回娘家去好了，我先要回到我的家乡，苦难会让人想要回家，但毕竟回到犹大地并非是拿俄米的两个媳妇儿的家，他们的家是在摩押地。以前拿俄米在摩押地的角度来说，他是从外邦来的，我觉得他是将心比心，他也不愿意这两个媳妇儿，在以犹大地的角度来说，他们成为外邦人，好像来到犹大地走一条拿俄米曾经走过的路。这条路怎样呢？拿俄米如何回应？两个媳妇儿的回应里面，又让我们看到有哪一些地方是值得我们来学习呢？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彷徨中发现热忱的手臂，人海里遇见你多惊喜，前面就算路漫长有你陪伴，下不完的风雪也觉美丽，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，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。迎面荆棘再多，必可冲破，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，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，是我 生命中意外的惊喜，迎面荆棘再多，必可重逢。无尽的恩惠，永不忘记。
欢迎回到《路德记》，我是张德仁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章的第七节。《路德记》一章七节说：“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”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：“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。”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这两个媳妇儿很孝顺，拿俄米也很为这两个儿妇所着想。如果这两个儿妇跟着拿俄米回到犹大地，他们除了是外邦人之外还是寡妇，若要进入婚姻恐怕是难上加难，以色列人是不能够娶外邦女子的。而这两个媳妇儿呢，又愿意跟着婆婆。拿俄米对儿妇说：“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。”从第六节到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恐怕不是瞬间发生的事，可能是隔了一段时间了。可能当拿俄米决定要回犹大地，而已经走了一段路，走了一段路，拿俄米也许突然想到他所走的这条路，希望两个儿妇不要重蹈覆辙。所以，有的时候我们的体谅不是马上发生的，是隔一段时间，不是顿悟，是慢慢领悟。但没有关系。起码拿俄米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。他说：“你们回去吧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。”也为他们祝福说：“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”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拿俄米一定年纪很大了，不晓得他是否已经没有生育能力，而他又是一名寡妇，前途好像了无希望，犹如已经死的人一样。跟着这样的人，除非是孝顺，否则不需要跟着拿俄米。所以以两个儿妇来讲，他们的确是恩待了拿俄米。第九节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。我相信拿俄米与这两个儿妇的关系是很好的，不似华人好像有许多的婆媳问题，他们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量，为着对方的幸福来着想。很多时候关系出问题，是因为我们站在自己的本位立场来考量，来思想。如果肯为着对方的好处，对方的幸福来着想，我们的处事态度，处事方法会很不一样。第十节，这两个儿妇放声而哭，然后说：“不然，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”拿俄米说：“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”在这里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律法风俗，那就是赎娶兄嫂制。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第25章5到10节，《生命记》第25章，我们往前翻，《生命记》第25章5到10节， 生命记第25章第5节说啊，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第6节，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在这儿我们看到了，在近东文化里面，以色列人独有的赎娶兄嫂制。因为如果哥哥死了，哥哥和大嫂没有留下男丁，没有留下后代，那么家中哥哥所继承的产业怎么办呢？哥哥怎么样可以留名有后呢？于是乎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律法风俗，那就是弟弟要娶哥哥的太太，也就是大嫂。当然弟弟必须是还没有结婚的哈，如果弟弟已经结婚了，那么就是由下一个顺位更近的亲属来尽这样的责任，为的是要让哥哥留名有后。所以如果弟弟娶了哥哥的太太大嫂为妻，生下的第一个儿子是归给哥哥的，而这个儿子就继承哥哥的产业，让哥哥可以留名留后，产业呢可以继承下去。这个律法的利益基本上是很好的，也使得应许地的那个范围所分配的地界内容不至于有太大的变化，让每一族每一家的后裔可以传承生生不息。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，你再来看刚才的路德记第1章第11节，为什么拿俄米他会说，我女儿们呢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很可能拿俄米不能再生育了，年纪大了，要进入婚姻谈何容易，你跟着我是没有指望的，是终身做寡妇的，干脆我放弃这个权利，你们不需要照顾我了，我允准你们各回娘家去，然后再找人再嫁人，成立新的家庭，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拿俄米非常体恤这两个媳妇儿。第12节，路德记第1章第12节，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，即或有，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。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啊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这段描述相当的感人，但1章13节，为什么拿俄米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？因为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，他们认为一切都是上帝在掌权。这攻击当然除了是抒发心中的一种情绪之外，也在表达我所面对的一切上帝都知道，他都在掌权。这也是我第二点所要分享的，一切的顺境与逆境都有神的掌权。
诗篇119篇128节，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假道。良苑讲台，
我们都需要做出很多人生的选择。我先前也说啊， 这些选择，这些计算，这些计划。很多时候人算不如天算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我们需要在神的旨意底下学习认命，学习顺服，学习反省生命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神都在掌权。你说以我现在来看，我所看到的只看到好像神使我事事不顺利，看来好像在攻击我，给我什么益处呢？但我们有这样的情感的发泄是一个层面，但另外一个层面，我们需要学习用信心来超越。怎么样超越呢？那个超越就是认定一个信念，一切的顺境与逆境都有神的掌权，只是我的高度不够高，以至于我看得不够清楚。你知道，当两军在作战，兵旗的推演，将军站在一个制高点，在看全局的发展，或是我们说到更小的格局来看，好像在玩象棋，楚河汉界，有一些大师，他们观看的是整盘局势的发展，而不是一个兵被吃掉了，一个卒过不了河。很多时候我们高度不够高，程度不够高，理解不够高，悟性不够高，甚至灵命不够高。但起码你要有一个紧紧抓住的信念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好事坏事，顺境逆境，一切都有上帝的掌权。你是大老板，我愿意放心在你的掌权里面。即便我现在不明白，即便我需要好久好久之后平复下来，蓦然回首才能明白，但主啊，求你赐给我够用的信心。今天先说到这儿，我们下一个礼拜，德仁再与你分享路德记第一章第十三节之后的经文，抉择之路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，我是张德仁。
你当天地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祝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。竭力在神面前。